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继续讲讲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大选的现况。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大选的11月5号，我估计呢每天都要跟大家讲一点啊，让大家呢能够跟上这个大选的这个步伐。那么今天呢我呢就讲讲这个美国现在选举的这些人的这个状况。今年呢这个大家在不管是红州和是蓝州这两个州呢都没有看见有很激烈的这个竞选的宣传。我们记得早些年呢奥巴马选举的那一年，这个到希拉里选举那年2016年啊，那个2008年是奥巴马旋风嘛，2014年是这个特朗普这个大胜嘛，到了2020年啊，这个 Joe Biden 压倒 Donald Trump 这个出来。那么这几年我记得呢都是选举的气氛挺热的，那不管在这个稳稳当当是民主党的蓝州还是稳稳当当共和党的红州，它基本上呢还是很多人做事啊。那些早些年我到华盛顿去啊，看见那个波特马克河的河边就有很多年轻人呢打的招牌的叫这个支持奥巴马，那个时候热得很厉害啊。所以呢但是呢最近呢大家呢去一些这个选举比较热的地方啊，比方说到 Boston 啊，这 New England 啊，或者到这个德克萨斯的 Houston 啊，或者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啊，大家看到呢就是不是太多的人在做这个竞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估计呢大家心里呢已经没有那股热情了。今年的大选的行情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焦灼啊。这个无论是贺锦丽啊，这个 Kamala Harris 还是 Donald Trump 都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这个胜利。我这个每一天跟大家讲一个民意调查，都是不同的民意调查。纽约时报的民意的调查呢啊，前两天发的说呢贺锦丽在全国的民意调查里面高3个百分点啊，49%，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只有46%。那但是呢又另外一个讲法呢说在6个摇摆州这个都是不分上下。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也正常，就是因为呢民意测验的那个问卷呢他问到的就是那些愿意讲自己政治立场的人，但是大家知道美国呢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呢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不想吭气，心里呢知道要选谁。那个两方面呢，一个有基本盘，一个叫死忠粉丝，都相对稳定啊，在两岸来讲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该蓝就蓝该红就红，现在主要是摇摆的那6个州，那现在呢到情况还没有清楚。那么其实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的不确定性呢就是选民啊对两个候选人的态度怎么样。其实除了那种铁中的民主党和这种死粉的共和党，那其实美国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呢是没有这个已经有取向的政策，大家都观望。首先呢比较多的美国人认为呢今年两个人都不满意啊，这一点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特点。以前呢两个候选人呢都有很明显的这个优点，今年呢反而两个人呢都不知道谁能够赢得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胜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个人呢他有很多优点，但是他的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他首先就是个性非常张扬啊，这个人开口哇哇讲话从来都是这样，加上呢对2020年的大选的结果到现在都不认账啊，就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Joe Biden 已经当了4年的总统了，你还说他是没有合法的选上的，这就叫老死不认账。那有些人觉得这事都过了你还这么嘴硬何必呢，加上他自己呢官司缠身啊，并且呢有多项的刑事的诉讼啊，他已经是被判了有重罪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个呢在外交上呢他是不顾及盟友的立场啊，只是宣扬单边主义啊，就是我不跟欧盟打交道，我跟欧盟的每个国家单独打交道，我不跟这个 北美的自由贸易区的两个伙伴打交道，我跟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开打交道，我不跟日韩这个一体化打交道，我就对日本和对韩国，就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很多人挺担心的，说这个人一上台，所有美国参加的同盟他都不参加，就是单边谈，美国利益至上。所以呢，喜欢他的人就喜欢得不得了，不喜欢他的人呢，就认为他是政治的毒药。而贺锦丽呢，叫做杀范可成，没有什么政绩，想半天也没有，并且呢，他的政治立场呢，可以说是摇摆不定。我甚至觉得这个贺锦丽呢，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他讲的话呢，就是他后面的班子要他讲的话。另外呢，他面对媒体的采访啊，他相当不稳定，临场表现呢，闪烁其词。那前两天给大家讲的，他接受这个 CBS 的这个 60 minutes 这个60分钟的演讲，那个从头到尾又讲虚话，躲躲闪闪，所以呢，很多人对他能不能够肩扛起美国总统的重任呢，是捏把汗，所以两个人都不看好。这种呢，两个人都不满意的情况下，美国的选举会决定于什么样的因素呢？那一个合乎逻辑的方法，那就是看谁不招人讨厌。那这个，那就是说，因为招人讨厌的，就是有很多人就不找你了。那个不招人讨厌的，大家会选他，不是凭能力，是看他招不招人讨厌。那么这个贺锦丽呢，他呢倒不太讨人厌，人呢漂漂亮亮的，一开口就大笑啊，一口白牙，仪表堂堂，然后呢年纪还轻啊，才60岁，这么一个人。那讨人厌的程度呢，他赶不上这个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呢，是对有些人说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但是呢，有美国的人呢还是觉得这个贺锦丽获得胜选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大家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那个其实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些特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害羞的川普的支持者啊，英文叫做害羞，叫 shy 啊，很 shy 啊，这个很这种人呢有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2016年 Donald Trump 是出其不意的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大选。美国的民调机关呢？就相当的狼狈啊，甚至有些声名狼藉。当时啊，有一个说法是，民调机关的调查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为什么呢？它是有一大堆这个支持 Donald Trump 但是又不说出口的，这个叫害羞的 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这个呢，他没有办法被民意调查收进去。所以民意调查，调查来调查去，调查的是愿意讲我支持谁的，那些不愿意讲的他没有调查进去。这一部分的选民虽然他不讲话，但是他对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呢是嗤之以鼻的。希拉里·克林顿呢就基本上是个讲假话的一个政客，满嘴讲假话。我呢也看他节目看了很多年了，也就是他当国务卿时候他的讲话，他当参议员时候的讲话，他的都是满嘴的跑飞机，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大家就是明白政治的人呢，觉得希拉里不能当。那么当时的2016年呢，大家呢希望政治上相当干净的一个局外人来当美国的总统比较好，所以呢，那就选了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个性张扬，道德上有瑕疵，这个不用说了，否则他也不会满身的都是官司缠身。那么所以呢，这些美国人呢希望找一个干净的政客，但是呢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我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就觉得有些害羞。所以呢，这些人事实上是 Donald Trump 的默默的支持者，2016年能够胜选就这个原因。那么现在讲的就是今天的2024年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最近的民意测验呢，基本上贺锦丽无论在全国性的民调还是在七个关键摇摆州的民调，他几乎都压倒过 Donald Trump。 在美国全国性的民调当中，经济学人 Economist 和路透社和纽约时报这些民意调查，这个在这些摇摆州还在全国，这个贺锦丽都以3%到4%的领先于 Donald Trump， 在七个摇摆州里面他也胜。10月9号的这个库克政治报告里面就说贺锦丽总体领先 Donald Trump 1%，其中呢在五个州领先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呢在乔治亚州居然领先2%，而在北卡罗来纳州呢两个人持平。那有从这个统计民调结果呢，那贺锦丽赢的面很大。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有些记者呢就去访问这些具体的人呢，比方说有一个这个问一个家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啊，因为这个是问一个年轻人在外面工作了，在纽约工作，这人说我的父母呢都住在宾夕法尼亚州，那他们呢这个一对父母土生土长美国人住在 Pennsylvania， 他对 Joe Biden 执政的四年呢表示的非常的不满。为什么呢？物价高涨，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国家还面临严重的非法移民的涌入的问题。所以呢他的这个被问的人他们说他的父母啊这个认为 Donald Trump 执政的时候给大家带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繁荣，就业充足，物价稳定，生活水平明显的提升，所以呢他的父母呢在今年的大选里面就会支持 Donald Trump。 但是呢这他的这个人的父母呢又不愿意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表示对 Donald Trump 的支持，他觉得这样讲啊会被人嘲笑甚至威胁，那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害羞的 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类。那么当然呢大家就问这个被采访的人呢说啊，那你的父母这样的那有没有代表性呢？这个被问的人就说很难判断啊，他说其实在摇摆州这一类的选民还不少的，但是呢到底这些人有多少心里没底啊，谁有底啊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些人从来不会接受民意调查，所以呢接受民意调查的呢就是清清楚楚，政治立场是公开的，坦坦荡荡，但是有很多美国人呢怕别人说根本就不公开，就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亚裔的这个选民吧，今年的亚裔的选民呢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啊，有些比较低层的，比方做这个 Uber 的这个出租车啊，打工一族啊，餐厅里服务的啊，当然也有些人呢是这个公司机构的人员呢，或是公司的白领呢，还有一些就是有成就的商人呢。那么大家呢其实的政治立场呢就相当不同。我们讲这个亚裔选民呢传统上来说是民主党的铁杆的支持者啊，这个从多数来讲，因为民主党代表了自由开放这个劫富救贫嘛，大概就这样。但是呢总体来说亚裔民众的选举的热情不高啊，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没选举，包括我自己啊，我就好几届我都没有去投票。我不投票呢倒是不是说我没有什么政治的认同，是我觉得我投不投都一样啊，这个人在加利福尼亚这个每年选出来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一定是就是民主党，你投不投多一票少一票不影响。那像我这种看法的亚裔的人呢可能比较多。那么亚裔呢这个一向支持民主党不用说了，但是最近呢由于美国国内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呢就开始两极分化啊，并且越来越厉害，所以民主党呢在很多问题上呢越来越左倾，比方说堕胎自由啊，女性要想堕胎就堕胎，还有教育的问题啊，这个教育问题在这个学生教学里面要不要讲这个性取向啊等等这些问题，民主党是比较开放的啊，这个是对教育的改革啊，不要考 SAT 了啊，这个就是凭种族的元素就可以读大学，这个比较是过分啊，这亚裔呢觉得不行。第三个税收，你小老板好不容易做个生意，你这个不断加税，那我怎么办呢？还有性取向，亚裔呢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敏感，因为大部分的亚裔呢都认为呢是男女配对，这个符合人之常情， 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同性，那问题都不大。你跨性或者跨性手术或者双性，有很多人呢就搞糊涂了，大家呢觉得跟我们的原来的比较传统的立场差别很大，所以亚裔呢在这几个问题上都有些转化。还有宗教问题了，宗教问题上呢，现在美国不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问题，美国的问题呢是要容忍这个伊斯兰教，而亚裔呢总是对伊斯兰教呢有一种想法，那怎么中东老在打仗都是你们在打呢？啊，这个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呢？在这种问题上呢，民主党的越来越左倾的立场使得很多人呢就不满了啊，甚至有些人呢就转向了共和党，这是我们说亚裔里面的这个转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很多人这个对于这个贺锦丽呢也不太感冒，主要是贺锦丽他是 Joe Biden 的这个政府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个副总统，那么在他工作的这个四年里面，这个美国的生活成本不断的攀升，但是呢作为亚裔的老百姓，他们还是倾向啊投票投给这个贺锦丽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亚裔，一个外国的移民的背景的人，他们对于 Donald Trump 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会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的这个对立，就觉得比较担心，所以有些人呢就选来辩了。那我最近看见有一个人啊，就采访了一个越南的侨民，这个越南人这个开 Uber 汽车啊，90年代上个世纪啊90年代这个从越南移民到美国的，那当时由于越南排华以后，也相继呢有很多越南的人呢就离开了越南，就到美国呢寻求政治庇护，这样来了很多人。那么这个 Uber 的司机越南人呢在美国呢已经结婚成家，有了3个孩子，那么并且有一个孩子呢已经成年了，这个生活呢比较艰苦，因为要迫于生计啊，他要打2份工。但是呢最近这3年以来呢，日用品的价格上涨还是让他感受到压力。那他呢说老实话就不喜欢 Joe Biden 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不喜欢这个贺锦丽这个人。但是他主要认为贺锦丽呢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的这个执政的记录。但是呢这个越南的这个 Uber 司机呢他有个讲法，他说他的已经成年的孩子啊，他喜欢这个贺锦丽，那他为了孩子他今年呢也会去投票选一选贺锦丽啊。那个这个呢就是我们加州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种亚裔的经商的小老板，那么有采访呢就问到这样的一个亚裔的小老板，就问他会投的谁的票，他呢就说我肯定不会投民主党的候选人的票，原因呢十分简单，因为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就对这种做生意呢十分不利，基本上是劫富济贫啊，这个呢就极大的增加大家做生意的经济成本。他们说他们这个民主党呢是为了捞取选票，向选民提出各种各样的漂亮的承诺，这个免费那个减税，但是呢这个做小老板的人的想法跟老百姓就不一样，他说钱从哪里来啊，他们只知道要分蛋糕，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蛋糕做大，所以呢就觉得 Donald Trump 呢是知道怎么把蛋糕做大的。你看这些所有的这个选举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也就这样的这个破碎迷离啊，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到了现在为止已经到了10月份了，目前距离11月5号的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呢就剩20几天了。那么各类的民调我前面讲过，选情呢没有趋向明朗，反而更加就扑朔迷离。到目前为止，这个我们说贺锦丽和川普的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在过去的一个月都没有很大的变化啊，如果说贺锦丽略高一点也是在正负数3个百分点之间啊，都不能够说，加上我们前面讲了有这么大的一个沉默的害羞的这个川普支持这么一个人群，所以呢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到投票日的到来以前呢，有些人呢就说了，美国每一次到十月份呢快要投票的时候，就会出现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个事件呢我们把它叫做十月惊喜啊，就是但很奇怪。那么当然 Donald Trump 呢受到了犯罪的指控，两次险些遭到遇刺，你看他不是一次啊。到了 Joe Biden 退出角逐7月20号，今年的大选呢已经经历过一轮罕见的政治风波。那么在选战步入最后冲刺的时间，相对于国内外事务重大的新闻来说呢，这个更能影响选民的那就不是政策了，而是选战最后关头这两个有关的候选人个人的突发事件。现在大家盯着贺锦丽和川普来看，尤其对于那些我前面说的还犹豫不决的选民，他不知道怎么办。每一个选民，尤其每一位在摇摆州的摇摆选民，都会被两党的竞选团队认为是决定胜负成败的这个争取的关键。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进入到十月份以来啊，这个到了已经到了现在，你看今天都礼拜六都过了啊，今天是10月12号啊，已经礼拜六了。那么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美国一共颁发的有关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呢，到现在我手头看见是79项，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呢不多，1%到2%。那最近看到一个超过3%到4%，贺锦丽占优先，那但那个呢有摇摆的数字。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全国的民意调查到现在一共做了538项。那么从这个调查来说呢，贺锦丽呢比 Donald Trump 呢还是要高出2%，听起来呢就是优势。但是呢摇摆州的民意调查结果呢就比较打平，就没有，我们就按全国来说，贺锦丽高出 2.6%。那但是呢在摇摆州来说呢就看不出多大的区别。当然现在的说法是讲的很多了，那到底会有多少呢就不知道。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从现在开始到10月5号，这两个竞选人当中还会有些什么突然事变会影响大选吗？不知道。我们知道呢，目前大选期间呢有一大堆国内国外的事务都处在极为敏感的时候。那我们说首先第一个就中东的局势，这个以色列这个首先打了这个哈马斯1年了，现在开始打这个真主党，以色列又遭到伊朗的导弹的袭击181枚，所以以色列现在突然间加强的攻击的步伐，在7条战舰上进行战争。那这个每一个这个轰击，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请把领导人先打死的这个行动，每一样都会影响美国的选举的。另外乌克兰的战争形势也不平定啊，最近也是搞得非常的紧张。另外呢就是摇摆州有几个州呢遭受到天灾人祸，最近的这个飓风，最近这个台这个所谓的龙卷风就袭击了2次，一个 Helen 昨天讲的 Milton， 这两个飓风都横扫佛罗里达，并且呢美国东南部的这几个州基本上都扫平了，移植上去啊，影响到什么路易斯安那州、乔治亚州、南凯罗来纳州、北凯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一股脑上去，所以这个情况呢非常严重。那么所以呢这些事情呢随时都会影响这个选举的啊。现在呢因为比分非常的接近，即便是微小的变动、微小的波动也能够决定最终的结果啊。所以呢也有些专家就说十月惊奇呢不足以改变选举的结果，因为到了十月份大多数的选民已经做出了决定，这就意味着必须具有极大的重要的事情才能够让选民从一个人选到另外一个人。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也有趣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说胜出谁，这个有点奇怪啊。不过呢我们也习惯了，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这个美国经常出现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知道结果啊。所以呢今年的选举呢也是充满了悬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刚才讲到俄乌战场呢，出现了很多的情况会影响美国的选情。那其中讲一点，这个乌克兰军队啊，这个最近呢，在俄罗斯境内开始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无人机的仓库和打击这个弹药库。最近啊，10月8号就打了两次，那个非常的这个快。那么那打是怎么打呢？是乌克兰发射的一枚巡航导弹，这是乌克兰自己制造的，叫海王星巡航导弹。那两年前把莫斯科号打到黑海底下的，就是这个海王星的巡航导弹。这个10月8号晚上呢，这个乌克兰发射了一枚这个海王星巡航导弹，就打了俄罗斯南端的一个地方，叫克拉斯诺大州的俄罗斯的军武器库。那个武器库，那里个武器库存储了大量的伊朗制造的见证者的攻击无人机，那在伊朗叫做萨克，这个萨赫德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呢，是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各个大城市的主力的无人机。那这个乌克兰的这枚海王星导弹呢，是精准的命中了这个克拉斯诺大州的俄罗斯的武器库，造成大概有400架攻击无人机和里面的导弹是全部都被报销了。这一下就打得大了，无人机和导弹一发炮弹就打没了，那个连环爆炸引起了冲天的大火。这一次乌克兰的袭击呢，是稳准的很，以前没见到过。乌克兰打俄罗斯呢，都是用无人机，那飞几十架无人机进去，被俄罗斯打下来，大部分有一两架打中，就仅此而已。这次呢，不用无人机，改用巡航导弹，一枚就打中，那就是用一个炸弹就把俄罗斯的军火库呢就把它灭了。这四百架无人机是刚刚从伊朗运过来的。那个然后呢，一放到这个仓库，乌克兰就准确的打。那么大家说怎么能够打得这么准呢？这个乌克兰其实一半功劳归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有情报机关，就是莫萨德啊。莫萨德呢最近是探听到了这批伊朗无人机的来龙去脉，从伊朗开始运，以色列就已经盯住了，一直运到了这个俄罗斯境内，放到哪个仓库，这个莫萨德和乌克兰呢分享情报，告诉他，乌克兰呢就知道了这个事情，结果呢乌克兰就用这个海王星的巡航导弹就把这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一次干掉了，冲天的大火啊，那个这简直不得了。那就为什么以色列能这样呢？以色列光给情报吗？不是的，以色列前几天还提供乌克兰的第一套防空预警系统。大家知道以色列的系统呢是全球最好的，那么现在以色列和乌克兰联手，大家都是难兄难弟，一个在和这个极端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在继续战斗，另外一个面临俄罗斯的侵略，那大家联手来对付对方，这个最近打得就非常的漂亮。那么俄罗斯的官方认不认这个事呢？俄罗斯说没有的啊，我们只有几间房子受到损伤，重要的设施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这是讲法。但乌克兰方面呢，10月10号昨天就发布了一段影片，就看到呢俄罗斯这个设施附近发生了大火和两次的巨大规模的爆炸，这就是说打中了嘛。那么当然呢，我们说乌克兰对俄罗斯这一次打击不可能大幅度的影响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的行动，那这个是一部分。但是呢，现在是俄罗斯境内的弹药库反复的被这个乌克兰军队打击，已经很多了，俄罗斯境内的机场，俄罗斯的这个弹药库一次又一次打，这都不是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都完全在俄罗斯的境内啊，给乌克兰就这么不断的打，这样呢就已经对俄罗斯产生压力。这种做法会迫使俄罗斯的军事指挥部啊，要做出决策，就是重新组织和分散俄罗斯后方的这个后勤系统。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放在一个地方，乌克兰一枚火箭弹就给你干掉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分散了。最近呢，俄罗斯可能要采取办法了。当时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乌克兰还在要求西方对供应这个给他的系统啊能够解禁。因为西方呢很怕乌克兰打到莫斯科，所以这个外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呢都有很多 禁令啊，不能飞多远，不能打多远。那乌克兰希望呢是取消这个限制。那么这个呢，西方呢，我估计过了大选以后，如果是民主党当选呢，是会给他放；如果 Donald Trump 竞选成功呢，就不知道了。另外有一点呢，就是乌克兰自己做的武器现在越来越强。你看这次打这个克拉苏达尔边疆区的这个无人机基地，那个还有打击了这个阿迪格共和国俄罗斯另外一个地方，它的弹药库，这都是10月8号打的，这些用的巡航导弹都是乌克兰自己做的这个导弹，那也就是海王星巡航导弹。那么乌克兰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工业强国，你看乌克兰这个有多少的这个设备都是能够使得中国发生改变，中国的航空母舰啊，这个第一艘就是从乌克兰买的嘛。啊，中国从乌克兰买了多少的这个发动机啊、飞机啊、导弹的这些资料呢？那这几十年以来多得去了。所以乌克兰呢，原来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工业地区。那么现在乌克兰因为打仗，有很多工业受到影响，现在慢慢的恢复自己的这个速度，就开始提高了。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自身的远程打击能力持续在发展。这个呢，就使得乌克兰呢会越来越打到俄罗斯的后方，那么并且呢对这个俄罗斯的后勤和俄罗斯的支援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攻击的物资。那俄罗斯呢最近这一个多礼拜以来的死伤就更加严重了，有昨天一天死超过1000人啊。那么我们说美国方面一直在判乌克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伤亡人数有多少，一个月以前美国估计是31万人伤亡啊，就是打伤和打死。现在呢美国最新统计呢已经超过60万，超过一倍。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俄罗斯招兵啊越来越急了啊，现在当的兵年纪越来越大，就是年轻人都溜光了。这是俄罗斯现在面临的一个窘境。好的，我们明天再聊。